好，感谢主，陶云姐是我们第一个回应的，阿们吗？感谢主啊！今天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那么，感谢主，在一月三号的时候，我分享了如何跟我跟大家原来是一样的，就是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经过许多内心的挣扎。后来怎么样成为传道人的过程，在1月3号我分享过。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一段，你们还有机会，你们到教会网站上去听一下我走过来的心路历程。当然从97年我蒙召之后，开始成为全职的传道人。98年开始了，建立了奥克兰灵粮堂。我们四个家庭，四对夫妇，没有一个人是传道或牧师，也没有一个人读了神学院有文凭。我们就在98年开始了纽西兰奥克兰灵粮堂，到现在他们现在有七间的教会。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战战兢兢地来服侍神，因为知道我自己实在没有东西，这一点都不是谦卑。上次讲到已经分享过，没有料的。所以如果有什么成绩，今天纽西兰或者澳洲做出了什么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神做的，这是神做的。当然我自己也有做了不好、不对、做错的地方，感谢神他还给我机会让我继续来服侍他。我们没有因为神呼召我们，我们就这样去做了，我们也做我们该做的本分。我们自己开始跟师母开始充实自己，花更多的时间读经祷告。我自己也在 New Zealand Bible College 去选修一些课程，不断的靠主来突破自我。我还记得我人生的第一篇在主日讲道，我花了6个月时间去准备。我们当中只有一个芳芳听过我讲过那一篇道啊，那么你就知道我多么紧张、多么占据敬畏的来服侍我们的神。我自己也没有料要用6个月时间准备一篇讲道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讲道。那么后来感谢神，服侍了2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全家有机会西家带眷回到了台北灵粮宣教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去上神学课，进修了2年的时间。我们就把纽西兰房子出租，那么将主要家具都送给一对传道人，把车子也送掉，那么其他东西都存在仓库。那时候我40岁，最小的女儿如斯8岁。全家回到了台湾进修，那么进修了2年之后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心中一直盼望着回到新西兰去，因为我们全家都非常非常喜欢那里。可是那时候却出现了澳洲雪梨福音需要的呼声。当时主要发出这个呼声的就是芳芳，还有甘霖姐，还有 Solomon。 我比较喜欢 Solomon胖胖的样子。你看他胖胖的多帅多可爱，现在实在太瘦了啊。那么其实我压根我就不想来澳洲，那么说起来请大家不要生气，不要介意哈。我喜欢新西兰是因为我在那边住了5年，我很喜欢那边的人，非常的淳朴单纯友善，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温驯的绵羊。 可是我一想到澳洲，我就想到了澳洲的这个移民，财大气粗，有钱有势，学问高，气势凌人，个个都是长得长长的这个脚的山羊，那是我当时想的。所以自以为有钱有势，什么都懂，谁愿意让我来牧呢？谁愿意让我来牧呢？所以即使当时我在新西兰，我知道我如果拿新西兰护照，在公元2001年，我只要来澳洲报道一下，就是来旅游来报道 touchdown， 我就可以无条件拿到澳洲的身份，这样好不好？我都懒得来，我都不想来，所以我根本没有想来澳洲。由此可见，其实我们真的不想来澳洲。可是神的呼召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我们内心也有更大的挣扎。经过我们师长属灵长辈的印证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呼召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因此我们愿意顺服，来到一个我们从来不想来了也不想来的地方，就是澳洲。2002年，我们全家带着65件行李，超过1000公斤上了飞机。我们没有付一毛钱的操纵费，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雪梨，来到了这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甘霖姐来接机，她特别去租了一辆卡车到悉尼的机场来接我。有没有看过用卡车来接机的？就是来接我的。其实那时候我也问主，我说主啊， Cheswood 这个地方已经有4到5间的华人教会了，为什么还要我再建立一间华人教会呢？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我跟主说，主啊，没有道理啊，已经有华人教会，又不是没有华人教会，为什么还要我在这边再成立一间华人教会呢？是不是多此一举？当我在问主的时候，主就把了一段经文给了我，告诉我说，我要你建立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大家想不想知道什么样的教会？想不想？好吧，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这段圣经，在使徒行传啊，我们很熟，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圣经，没有圣经我们可以看 PowerPoint。 好，我们不长，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遍，好，同声一起来读，预备请。于是领受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眼睛可以闭起来，我带大家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何等奇妙信实的主，主啊，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你不但过去做事，未来做事，现在也在做事在我们的当中。你不但过去对圣徒说话，你未来对圣徒说话，你今天也对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早晨我们用恭敬的心来敬拜你的同时，主，你也透过你仆人将你的话语解明在我们的当中。主圣灵，我恳求主，你这时候就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我奉主的名也除去所有一切的污秽肮脏。主啊，将我们眼睛上面的鳞片摘下来。主啊，除去我们蒙上这个帕子的心，也蒙了脂油的耳朵。主啊，全然开通，全然晴朗，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好叫我们沉睡的心可以醒着过来。主，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话语，紧紧来跟随你的应许。主，我恳求主，你这时候就运行，这时候就感动我们，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同蒙造就，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主，来迎接你的应许。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上次讲了爱的呼召一，今天讲爱的呼召二，下次讲爱的呼召三。爱的呼召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复活升天以后，那时候有120个门徒，他们照着主的吩咐，他们同心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这时候我们称它叫马可楼。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呢？他们同心合一的一起祷告，而且等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是主说你们就祷告就等候，他们就乖乖的顺服的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等候。结果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造访他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每一个参加祷告会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而且都说出各样的方言。就在大家惊讶疑惑的时候，使徒彼得出来说话了。他告诉大家这个现象是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同时也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那么他就说明，其实40天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其实是50天了，五旬节，耶稣就是大家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当彼得告诉大家，哦，原来耶稣就是那弥赛亚，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景象的时候，当天就有3000个人怎么样信主，而且受了洗。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间教会就诞生在他们的当中了。人类第一间的教会就诞生在他们的当中。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他所设立教会的特质，就是神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就在这第一间教会里面，刚刚我们读了圣经里面就清楚的表明了出来。同时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呼召我们全家来建立北雪梨灵粮堂、恩典灵粮堂，以及我们以后所要建立开拓的分堂，该有的特质应该包括哪些东西。所以在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首先我们要看到教会最基本的成员，教会最基本成员是谁？就是基督徒啊，就是我们啊，看看你旁边左右，这就是教会基本的成员。教会基本的成员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其实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就表明了，教会基本的成员不是外面所讲的一般的 membership， 它有一定的特质，就在教会诞生的那一刻，圣经刚刚我们读了就表明了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4种的反应。 基督徒分为，抱歉，分为挂名的跟真实的基督徒两种。很抱歉，我们可以说澳洲现在教会没落，因为真的是很多的所谓的白人的基督徒都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不用讲什么叫挂名，但是我们确实要明白什么叫做真实的基督徒。而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个，那3000人信了耶稣以后，受了洗之后，都恒心投入了哪些事情。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42节，好吧，我们一起，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是基督徒一个基本的反应，也就是我们讲一个重生得救，一个真实基督徒他应该有的反应。我们这样子来看，那怎么样来看呢？首先这边讲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都很，什么叫恒心呢？恒心就是 devote， 就是投入，全心的投入，尾声在这个当中。第一个，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是怎么样？恒心遵守教训，使徒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有一颗单纯顺服的心，愿意听属灵父母的话，不是那种讲一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哎呀，今天要发单张，哈，我就不在，今天我就安排别的事情，今天叫你读圣经我就很忙，叫你要聚会，哎呀，我今天要约了朋友，叫你做什么，一大堆理由。但这里可以看到遵守使徒教训，然后呢，他们如同出生的婴孩，渴慕灵粮，追迫不及待的想了解圣经的真理。第一个，诚心遵守教训；第二个是什么呢？恒心彼此交接。注意，这个恒心其实是形容后面几件事情。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他是恒心彼此交接。什么叫做交接呢？英文看到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圣徒在一起的团契生活，在一起相处团契的生活。圣徒在一起做什么？喜爱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喜欢彼此做见证，互相帮助，一起怎么样谈论圣经，想知道更多神的事情，并将神的话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彼此有关系，我们渴慕神的话，同时我们也渴慕，哎呀，今天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哇，好开心。就是一个正，一个第二种的反应。第三个是什么反应呢？是恒心拨饼。恒心拨饼，拨饼就是很期待能够领圣餐，很期待领受神生命的本质。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跟神生命的本质连结。神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这些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就连结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渴慕领圣餐，渴慕跟神连结，与神合一，然后呢与弟兄姐妹合一。他们当时候是跟吃饭跟圣餐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只剩下谢饭祷告了啊。不过有了解，一个出生的婴孩渴慕连结神，渴慕连结人。最后他们是恒心祈祷的，就是他们喜爱祷告，喜爱亲近神，要听神的声音，将他们自己一切的需要，把他们的忧虑愿意献给神， 在祷告中经历神，经历神迹奇事。圣经告诉我们，人若没有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一个重生不在乎你来教会多久，不在乎你读了多少圣经，不在乎你服侍多少，不在乎你奉献了多少，乃在于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有没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有没有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读圣经，在对于参加小组聚会、主日崇拜、参加祷告会，或者是要祷告需要用规定的、需要被强迫的，请你们会后一定要跟你们小组长谈一谈，因为你可能没有重生，你只是一个 church member， you're not a 天国 member， 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省察我们到底有没有清楚的重生。就如同一个正常的 baby， 当他被生出来以后，他如果不喜欢喝奶，不要喝奶，不要人抱，不哭，也不出声音，不动，你觉得这个 baby OK 吗？做妈妈的，做爸爸的，不 OK 的。一个基督徒所谓的重生的被生出来以后，他如果没有以上这四种反应，我们需要 worry 了，我们需要 worry 的。所以我们教会的受洗约谈为什么那么谨慎，小组长要先谈一下呢？小组长在牧养你，他才知道你在这半年、三个月、一年当中，你有没有这种四种的反应出来呢？如果聚会都要人家催，如果读圣经都要逼，如果这些都要逼啊，他要受洗，小组长请你等一下，不要急着替他施洗，因为你替他施洗就害了他，因为他以为他得救了，结果他施洗了完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受洗，只是要清楚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了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受洗约谈就是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各位小组长，如果你们真的爱你们的组员，请你们一定要帮助他们都已经清楚的重生得救。因此在我们教会，在1503的宣教网络，我们一定都能够进天国。阿们吗？这么小声我做牧师的责任就是 make sure everybody go to heaven，我就要 make sure 大家，我要确定大家都可以在天堂碰面，阿们吗？不然我 I'm trouble， 对不对？我要确定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不然哪天我在天堂的时候，外面有人说，哎，彼得说，李守伯，外面有人找你，我说什么事？他说他不能上天堂，你给他施洗的，我说啊 I'm in trouble， 我给他施洗的，结果他不能上天堂，这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吗？好不好？所以小组长不要老是做不敢做坏人，他明明不能施洗，你给他说施洗，然后李牧师说你不能施洗，你恨他，不要恨我。你要知道谁真的爱你， I care， 我 care 大家，我爱大家，我要 make sure everybody go to heaven， 这是做牧师的责任嘛。小组长也是这样子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上天堂，跟你旁边说，我们一起上天堂，我们一起天堂见，不是天堂门口见，是天堂里面见，好吧？这是很重要的。 OK， 每一个教会其实神让他们建立教会都有不同的呼召跟意向，而主在2002年的时候借着这段经文让我领受，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大家每个礼拜看周报有没有看得很烦了？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哎呀，感谢主，我很安慰，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上面啊，这是神要我们教会要什么？预备，请充满 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再一次预备，大声的肯定的念一下，预备来，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我们的教会意向就从这一段经文来的，所以我们详细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充满真爱呢？我们把44节、45节来，我们一起历练一下，预备，请。
信的人
都在
一
处，
凡
物
公
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信的人都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敬拜。他们卖了自己的不动产，将钱财所得全部放在一起，按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取用。这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自发性的共产社会。都没有那么兴奋了。对，这就是人类。我不晓得马克思是不是参考圣经来做的，完全自发性的一个共产社会在这当中施行起来，没有人逼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先尝过了主恩的滋味，主的爱，爱被充满了，而且满溢出来了，所表现出来的结果。我们不是要追求一个现象，我们要知道它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着，是因为人被神的爱充满，人觉得我亏欠神，我亏欠人，明白吗？一个被神爱摸着的人，他会觉得我亏欠神，我亏欠了人，我可以为神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被神爱充满的人的一个表现。那么弟兄们说，哎呀，李牧师，圣经记载了，咱们开始共产吧，咱们一起吧，好不好？哎，没有人反应呢。圣经记载了，不是叫这样做吗？不是的。我们要明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圣经里面很多事情记载一次，有些记载两次三次，但圣经里面如果记载一次的事件，基本上我们不用照着这样去做，但是我们要学习里面的精神，明白吗？虽然是白纸黑字这样写的，但是因为整本圣经只发生过一次，所以我们不需要完全仿照它的外在的形式来做，但是我们确实是需要知道他们的动机、出发点以及他们做成的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私，是一个舍己，是一个用基督的爱来彼此对待的一个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经历神的爱，而且活出神的爱。阿们吗？这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特质。不但充满真爱，而且要充满什么？能力。跟我说，能力。我们把43节读一下，对，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里讲了众人都惧怕，惧怕是一个惊讶，是一个赞叹，哎哟，哇，是这样子一个特质。所以使徒，我们如果看圣经，看到他们其实之前都是软趴趴的，对不对？跟着耶稣3年半，最后全部跑光光，跌倒了跌倒，跑了跑，卖耶稣卖耶稣，全部都是软趴趴，连赶个鬼都有问题，鬼都赶不出去，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看到使徒是非常软弱的，更不要说什么神迹奇事或者医治了。那到底今天有什么不同呢？彼得，现在的彼得跟之前的彼得有什么不同呢？除了他知道耶稣复活之外，原来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了。这也是耶稣告诉他们的，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才可以得着能力。哦，我们明白了， 一个软趴趴的人可以变成这么样有能力而且有神迹奇事的人，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我们看整个圣经也是这样子，我们唯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能力，才有能力。所以当他们充满能力以后，就大有信心能够来服侍神。所以你注意看，他们从他们那天被圣灵充满开始，他们就开始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印证他们所传的道。其实我记得我76年我信主之后，我信主，我知道我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信了耶稣，我接受耶稣，圣灵耶稣就住在我心中。可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却有一种传福音的无力感，服侍的无力感，读圣经的无力感，很长时间。还有一种疲惫，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一直到84年我跟天运到英国 Manchester， 我们在英国巡回，我在 Manchester 那一天晚上的聚会，我其实是在做音控服侍的，我是做音控。那天晚上我坐在后面，我被圣灵充满，你相信吗？就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我在服侍音控，我就被圣灵充满，第一次感受到，哇，不一样，不一样。84年开始我被圣灵充满之后得着能力，我发觉到我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我开始的经历神迹奇事，我开始经历为什么我这么兴奋，这么兴奋，这么兴奋，明白吗？身体疲惫，可是心里面却蛮有兴奋，蛮有火在里面烧呢。弟兄们，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了，我开始看见很多我过去不看不到东西，我看到了神迹奇事，我经历到了神迹奇事。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迹奇事？我们看到说神迹奇事，神迹，神迹奇事，其实神迹奇事就是圣经所说的瞎眼看见，垂腿行走，怎么样，被鬼附的得医治，然后呢所有病就得医治，这叫做神迹奇事。而我们在这边所传的福音，我们要明白，我们传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我们不但传圣父，我们不但传圣子耶稣，我们同时也传圣灵。我们都明白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荣同尊同等的，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需要认识天父，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我们更需要认识圣灵，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圣灵的内住，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有圣灵的充满。我们要看到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阿们吗？这么小声，你知道教会为什么无聊吗？因为教会没有事情发生。如果教会今天有人拿了拐杖进来，拐杖丢了走，明天有人推了轮椅进来，推力留在这边，你想不想来教会？想不想？想就跟神讲啊。如果教会每个礼拜天来就这样，你不觉得很无聊吗？神的教会怎么会无聊呢？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叫做天国，教会是天国的代表，教会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显现，影子在这里。我们要期待有事情发生，我们每一次来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期待有事情发生。怎么发生？透过你我来发生，透过你我来，我待会会讲的更多。他不但我们的教会是充满真爱，充满能力，我们教会也是充满门徒的。我们一起来读41节47节，预备，请。于是大声一点，你说他化的人就受了洗。 开不开心？布道会一次有3000人信主，好不好？好不好？下次的新春团圆饭，要不要所有的新人都信主？要不要所有慕道友都信主？要跟神求，也要信心放在这里。当我们没有期待的时候，神为什么要做呢？当我们没有期待的时候，神灵就会工作。当我们一起期待，我们凭信心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要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3000人，他们不但信主受洗，恒心遵守，全心投入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跟祈祷，而且每天都有人信耶稣。你知道这是我跟神求的，有没有可能每天都有人信耶稣？有没有？有啊，一年只要365个人信主，是不是每天都有人信耶稣？对不对？小组一个礼拜，这边信主，那边信主，那边信主。很多教会有一次受洗，就一次1000个人受洗，这不是梦想，这已经人家在做的事情。但我们需要对主有这样的期待。所以除了圣灵的感动，还有就是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有没有看到？请问基督徒到底是讨人厌还是受人喜爱呢？我觉得大家需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基督徒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到底是受欢迎呢还是受讨厌的呢？当然不说他们在做犯罪，做不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当然讨厌你。可是在公司里面，在工作里面，你是那个最勤奋的还是最偷懒的呢？你是那个最乐意主动帮忙人家不愿意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而你去做的事情呢？你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关怀，去关怀你的同事，关怀你的老板，关怀你的顾客吗？弟兄姐妹，这叫门徒。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简短的得众民的喜爱。其实如果照当时候，你想想看，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每天唱诗赞美神，我要是他的邻居，我就觉得吵死了，我怎么会喜爱这群人聚集呢？想想看，对不对？每次我们小组聚会啊，注意邻居，邻居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请问你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你们家邻居是开心还不开心？开心不开心？请问由谁决定他开不开心？由谁决定他开不开心？谁决定？邻居决定吗？是不是邻居决定？谁决定？我们呢？我们怎么决定？就你平常关系打得够不够啊？你平常有没有去关心人家？有没有去帮人家扫扫人家的前门后院啊？你平常什么都不做，聚会的时候大小声，哇，祷告那么大声，唱诗那么大声，旁边哇就又叫，哇，搞到11点钟还不散会，邻居讨不讨厌你啊？当然讨厌呢、啊。所以基督徒不懂得做人呢、啊。哎呀，属灵征战，你看隔壁邻居，哇，每天跟我捣蛋，错，你要先悔改。不是人家跟你属灵征战嘛，是你没有打好邻居关系嘛，是不是这样子？不要老是都推给魔鬼撒旦，明明我们自己没做好的事情要推给魔鬼撒旦。过年时候送个礼物，情人节送个巧克力，你旁边唱个，你旁边，你今天晚上聚会大声一点，他说没关系，蛮好听的，是不是？那就算你今天找一个Dylan在你家弹得很好，可是平常没打好关系，他觉得你吵吵啊，是不是一样嘛？ common sense 嘛。所以当圣经记载短短几个字得众民，你要想想怎么会得众民喜爱，这么多人聚集吵都吵死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而主把得救人天天嫁给，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信耶稣是一个荣耀。哎，他们很羡慕这群人，哇，这群人这么愿意摆上付出舍己，哟，这群人怎么回事啊？很羡慕他们有这样的爱心，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跟他在一起他就帮你提东西，跟他在一起他就请你吃饭，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人？哎，都不喜欢吗？ 喜欢嘛，是不是？可是你老是占人家便宜，不关心人家，聚会说大小声，哇，聚会然后新春团圆饭要来啊，不来你就倒霉了。哦，又看到你看到哦，隔壁赶快跑。基督徒得众民喜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好的见证。怎么样好的见证？是一个好的生命，是一个门徒的生命，是一个让人家看到就羡慕，觉得这个人不一样哦。哎呦，像耶稣。基督徒这个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了，明白吗？你每次跟人家介绍，你是不是就我、哦、是你大声一点，你敢不敢大声一点？我叫小基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能不能大声一点？跟自己说，我是小基督。怎么样小基督呢？活出来，不要只是嘴巴讲得很好听，活出来。门徒就是要活出来，我们听得到，我们就要活出来。所以那时候百姓们都从心里面佩服他们，羡慕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的言行举止，在家里面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学校也好，在你朋友当中，有没有让人家羡慕你是基督徒啊？还是觉得你好惨啊，信耶稣好可怜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决定权都在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当初呼召我们来这边建立教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意向。我们再把上面再念一下，预备，请。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特质。我们最跟别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建立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是充满真爱跟能力的门徒教会，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可以大声的很肯定的告诉他，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好不好？如果你看到哪个教会，你告诉我一下， maybe 我们可以合并一下，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教会神给我们的特质就在这里。有些教会他会做社区服务，有些教会他会做舞蹈，有些教会做这个儿童教育，不一样的。每一个教会神给的呼召跟托付是不同的，而我们教会就是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logo？ 有没有看过这个 logo？ 我们周报上有吗？有没有？大家看得懂这个 logo 是什么吗？看得懂吗？看不太懂。看到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一个人嘛，是不是？中间是一个人，代表我们的教会的成员。你只要是我们教会的成员，你是被爱所围绕的，谁？你是被真爱所充满的，所围绕的。然后呢，你是被圣灵带着往上飞的，不是你自己有什么能力，是因为圣灵充满你的。你带着能力，你是往上与圣灵一同翱翔的。而1503，你是被差派出去的门徒，不是在这边每个礼拜只是来做礼拜的这个信徒。要明白，这是我们教会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这是我们1503，下次我会讲，将来每一个分堂我们都传承了这样的一个 DNA， 明白意思了吗？明白了吗？好吧，跟你旁边左右说，把我们的意向再告诉他，充满，最好不用看，最好不用看。再说一次，不要看，眼睛不要看这里，看着他，告诉他我们教会是。这个意向是刚刚讲了圣经的经文，那我们更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一下，叫做我们教会的特色。所以我们叫1503宣教。什么叫1503？下次就分解了。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个， 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教会。我们教会不仅是一个有小组的教会，更是一个小组教会。这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是小组就已经具备了教会的五大功能。小组教会具备哪几个五大功能呢？教会有哪几大功能？想想复习一下。第一个，团契，我们彼此的关系，对不对？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教会还有什么功能？装备，所以来这边我们就装备，我们就医治，我们就释放，我们同时也给大家装备，圣经的装备，服事的装备，各方面的装备。教会还有什么功能？敬拜，我们聚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敬拜，不只是诗歌敬拜，祷告敬拜，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这是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再来，我们是服事，我们不单在那被人服事，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所以我们装备以后我们就去服事。我们中间感谢神，我们教会 80% 都在这边一起服事，当然 20% 有些先天的困难没有关系，但基本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包括外面的服事。最后是一个宣教，所以教会包括了这五大功能，而我们的小组基本上就包括这五大功能，所以小组里面缺任何一个其实都有点问题的，都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主的大使命。小组长经过训练之后就是小牧师，除了牧养关怀组员，还可以主持圣餐，替人施洗，这是符合圣经的。我们在小组中有爱有关怀，有时候也会有矛盾，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冲突当中的饶恕跟接纳越发显出我们能够经历真实的爱。彼此点头之交没有办法经历到什么叫真爱，常常是在冲突当中，在不同当中，我们有饶恕有接纳，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到真的爱，因为有神在我们的当中。我曾经听过人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觉得我的组员甚至比我的家人还亲。我说怎么说呢？哎呀，很多话我都可以跟我的我的小组能够一起来分享，所以让我蛮感动的。本来在这里就是神的家，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你就太可惜了，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要参加小组，阿们吗？阿们。跟旁边说要参加小组哦。所以我们教会的特色，第一个叫做小组教会，跟我服小组教会。第二个，除了小组教会，就是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只要在我们教会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渴慕，都可以被圣灵充满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否则我们哪有能力去服事呢？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呢？当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没有力量。我们很多时候祷告词祷祷，哎呦，连天花板都冲不过去，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没有能力嘛，所以祷告就噔弹回来了。 OK， 这叫祷告没有能力。我们的祷告也没有到不了神的面前，事情也没有任何改变。弟兄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我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11年吧，是不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脚，这还看不到啊，他的两个鞋子，他这双鞋子是高了差不多几公分哈，白白的。所以在当场，我们在几百个人的见证人面前当中为他祷告，他当场 脚就长出来，明白吗？当场脚就长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录影拍下来，你们回去看我们的 DVD， 整个录影是拍下来给大家看的，是这么插了这么长的这个脚，这个鞋子它鞋垫这么高，但在祷告当中，这个脚就长出来了。后来那个鞋子没办法穿了嘛，当场就脱掉了。第二，我们要经历神迹奇事。在过去一年半，你们看到我得癌症，你看到我经历过化疗，你经过看过我走过来，弟兄们，我们都在见证神的作为啊，不是吗？我们要期待，我们要看见。还有，如果你得医治，如果你经历到神念，你要做见证。不仅在主日，你在小组可以做见证。如果小组长听到觉得，哎，这个可以激励大家，就让他在台上来做见证呢。我们需要经历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吗 ？OK， 这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次聚会，不论是主日崇拜、小组聚会、祷告会、特会，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期待神迹奇事，不但只是病得医治、鬼附的得释放、问题的得到解决，我们都要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大家对于圣灵充满不太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麻烦你还是上教会网站，我有详细的说明，叫做什么叫圣灵内住，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好不好？盼望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小组长，麻烦你回去 make sure 你的每一个组员都被圣灵充满，阿们吗？好不好？你要跟小组长讲，小组长，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还没有那经验，你要抓着小组长OK， 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圣灵？你要讲，那么我会帮助你来被圣灵充满。最后，我们不但是小组教会，我们不但是圣灵充满，我们还是一个门徒外展，这是我们教会的特色。我常说，要信就信真的，要做就做好的，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信徒，要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真圣徒。我相信诸位选择这里为你们的属灵的家，除了不小心被朋友带来之外，也是因为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只是在这每个礼拜做礼拜的教会、听到的教会，而是一个你可以感受到神同在的教会。有人告诉我说，哇，你们是我一进来眼泪就啪啦啦流，我说对，这就对了。我希望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在聚会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你也说不出来，但是心里非常的感动，甚至于泪流不止。我希望看到每一个人在这边的聚会都可以感受到，不只是在这里，在小组也是，在祷告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这样期待，主啊，我今天如果没有遇到你，我就不走啦。当你越是这样的心，神就让你遇见。所以我们教会很抱歉，也是一个需要付上代价的教会。是有些教会你只要来聚会啊，投个奉献，感谢主，打卡完毕，上帝下礼拜见。我们教会不是，抱歉，我们教会是一个门徒的教会，也就是说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要付代价跟随主，因为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要怎么样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可是你说哇，很辛苦，是很辛苦，但是弟兄们，是值得的。这个赏赐是大的，这赏赐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每个礼拜小组要聚会呢？为什么不一个月聚会一次，三个月一次就好了，干嘛每一个礼拜聚会呢？有没有搞错啊？当然没有搞错。如果聚会只是混时间，当然不要聚会啊。聚会里面四个 W 的运作，我们就在牧养、关怀、操练、训练弟兄姐妹起来成为门徒啊，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精神呢、啊。我们不但在那边敬拜，我们也在建造门徒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1503宣教网，我们教会的特产是什么？特产是什么？每个地方都有特产，非常好，给他拍拍手。那记住，在雪梨要找门徒，要在哪一个教会找？ 对不对？我失败了，今天讲到，给我点鼓励。要找门徒要到哪一个教会找？不要讲那么远，到我们教会找。跟我说一次，到我们教会找。跟你旁边说，到我们教会找。找谁呢？是他。找谁？告诉我，谁是门徒？差还太小声了，下次不讲了，第三次不讲，讲了没有效啊！谁是门徒？我们是门徒嘛？这是神的心意，这不是我的心意。本来神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施洗，给他们做门徒嘛。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信徒呢？变成躺着平信徒呢？都不合神的心意，听到没？不是我们教会标新立异，我们只是回归圣经的基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啊，不是吗？感谢神，我们教会过去神透过我们办了许多大型的聚会活动，也有许多人信主，感谢神。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弟兄里面，我们同工都可以独当一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但站起来可以讲道，坐下来可以谈道，躺下来可以怎么样？哎，说得好。站起来可以讲道，坐下来可以谈道，躺下来殉道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感谢赞美主，就是门徒嘛。我们的今生，我们的指望不在今生，我们指望在神的那边去嘛。第二，做门徒是很兴奋的，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圣经所说的一切。感谢神，我们看到，还记得他吗？丽卡，对不对 ？Herman， 他们现在住的丽卡嘛，啊，她老公叫 Herman。他们现在搬到香港去，在六一灵粮堂，在那马上参加服事。哇，那个小组长打电话来谢谢，哇，李牧师，哇，你们的同工真好，一来哇，没多久就可以用，在几千人面前做翻译啊，是不是？马上可以就读了生，在那边读六一学坊，哇，打电话来，哇，你们叫赫门就说1503出品，必属精品，是不是？阿们吗？1503出品，必属精品啊！本来就这样的嘛。我们教会出去的，短宣队出去的，哪一个是软脚虾啊？是不是？个个不是精兵吗？这就是门徒嘛！兴不兴奋？兴奋啊！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啊，要我们去经历的，好吧？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教会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小组教会；第二个，第三个。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教会做什么。我们要对教会兴奋，我们要教会我们现在进行的事情兴奋。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渴慕的，我们就跟神大大开口，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好吧？我们最后再复习一下我们教会的意象，预备，大声的来念，预备，请建立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也何等的兴奋，谢谢你呼召我们在这边建立教会，谢谢你主，是你极大的恩典，主啊，充满我们的，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也软弱，但是你定义让我们这边充满真爱，充满圣灵，主，我们也充满门徒。主啊，求主你的灵大大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抱歉讲的比较长。